主后2011年8月27日怀礼拜，讲道者欧利雷牧师，讲道题目做主以祝福。
慈悲啊我们的上帝，时时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的爱让我们彼此连结，谢谢你的爱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谢谢你的爱让我们即便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也得以刚强壮胆。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同在，求你赐下更多的恩惠在这一片属于你的土地上。虽然外面的风雨开始增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主你的同在，我们必定能平安度过。主啊，求你再次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让我们再一次的向你来歌颂跟称谢。我要歌颂耶和华，
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你慈爱永远长存，我真心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当我救。
愿主悦纳我们今天晚上敬拜，请坐。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11章1节开始。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就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好，第二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2章1到8节。使徒行传2章1到8节。好，我们开始来念。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别国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腔话谈，就甚纳闷，就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我们今天这两段经文，我们要来思考一个主题，就是咒诅跟祝福。我想我们都认识一个人，他叫做路易斯。这个当然有很多人叫路易斯啊，可是这个路易斯呢，就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纳尼亚传奇的作者，他起先不是基督徒，可是一个文学家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想要把基督教的信仰透过文学来传达给别人的时候，他通常会用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完全自己创作，好像纳尼亚这个故事应该是路易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原来已经熟悉的故事再来改编。那所以路易斯他的作品当中有一本书叫做《裸言》，这本书本就是原来是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他把它里面的人物的名字都没有改变，可是就是把那情节改变，要透过这样子一个大家所熟悉的罗马神话故事来传达基督教的信仰。好啊，那我做这个开头的意思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里面的前面几章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故事有创造天地的故事，有洪水毁灭世人的故事，还有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巴别塔的故事，其实就是类似路易斯他所做的，就是透过当时候的人已经熟悉的神话故事来改编，来批评，为了要达到造就以色列人信仰的目的。那创世纪这个整个这一本书，其实大概是在主前600多年前，也就是距离我们今天大概2600多年前的时候所写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成为巴比伦的俘虏。那我们知道，当别人的俘虏，除了肉体很痛苦以外呢，在精神上也很痛苦，因为殖民者想要改变我们的信仰。好，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痛苦的部分，就是除了当奴隶以外，他们的信仰本来是信仰耶和华上帝，也要因为这样子而受苦。巴比伦人常常取笑他们，他们说你们不是说你们是上帝的选民吗？为什么上帝的选民会让你们打败呢？然后来我们这边当奴隶呢？那应该你们的神也不怎么样吧？你看我们巴比伦的神多厉害，我们有太阳神，我们有月神，我们有星神，这些都是我们的神，所以你们只有一位神，我们有很多神来保护我们，这样子我看你们就反正已经住在这边了嘛，就改变你们信仰，跟我们一起信好了。我想虽然我们认为从我们的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角度来看，那个现在在外面的这些民间宗教的神对我们没有影响力啊，可是那是我们在一个安全无虞的情况下，那对我们没有影响力，也没有吸引力。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以色列人在当时候，如果你拜了他们的神，成为他们的国民，你就不必再当奴隶了，这样子有什么不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所以创世纪的作者也是当时候被掳的以色列人之一， 他写的创世纪，特别是前面的故事，为什么他要说上帝是创造宇宙的神呢？因为巴比伦人说，我们有太阳神，我们有月神，我们有星神。但是创世纪的作者他写了这样子来告诉以色列人说，不用相信他们，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创造太阳、星星、月亮、世界万物的神，我们要拜的是更高层次的神。好啊，那今天我们的所看到的故事呢，也是巴比伦原来他们的故事之一，就是洪水的洪水的故事。巴比伦他也有一个故事，是说天神用洪水毁灭世人的这样的传说。那本来他们认为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啊，每天都可以从天上到地面上来跟神跟人走在一起，他们的关系非常好。可是自从用洪水毁灭了世人之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毁灭了，就已经破灭了，没有那么好了，他们两个的关系已经断了。那怎么办？巴比伦的神话继续讲，人为了继续跟神保持有同样那个以前的关系，他们就开始建造一个塔，建造一个塔跟一座城。那一座城里面有一座塔矗立于天地之间。那你想要跟神在一起的人呢，你就可以爬上这一座塔。爬上去之后离神很近，虽然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很亲密手牵手走在一起，可是至少离他们近一点，可以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好啦，那这一座塔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巴比伦，叫做巴比伦。然后巴比伦又是什么意思？就是众神之门，这是神的门。所以其实巴比伦人他们自己国家来源的传说就是这样子，他们把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叫做巴比伦，就是众神之门，透过他们的国家人可以跟神亲近。好啊，那这种骄傲的感觉，这种骄傲的想法，在以色列人创世纪的作者变成了他把它取笑，用这个故事来改编。本来巴比伦他把它变成巴别，巴别就是乱，变乱的意思。我们刚刚看到了十一章第四节说，来啊，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他们用砖，他们用灰泥，这个在当时候算是文明哦，算是进步。以色列人他们做什么？他们只是用泥土，可是烧砖在他们当时候来讲算是高科技，所以他们这种看法是要修筑巴别塔的意思，就是人的一种骄傲，人想要透过当时候最进步的文明，然后打造一座城一座塔。他们想说，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再跟神手牵手走在一起，可是我们退而求其次好不好，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住在一起，那我们退而求其次造一座塔跟神比较近，那这一座塔造完之后就可以永垂千古，所以我们死了之后别人还在纪念我们所造的这座塔。这个是一种人在文明在科技上面的骄傲。可是我们知道创世纪的作者，刚刚那个故事的作者一直跟他泼冷水，一直跟他泼冷水，说人没有办法透过文明来达到受到上帝的祝福。而且这个不只是在提醒巴比伦人，不只是在讽刺他们，更重要是在提醒他们自己人。好，这个故事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讲话。为什么上帝阻止他们要建造巴别塔的方式不是一下子把他们毁掉就好了，还要辩论他们的语言这么麻烦？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在这个部分要特别提到 说话，他们彼此说话语言这个问题呢？我们有没有不晓得我们在场的人哦，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读过旧约，有没有读过旧约？有哈、哦，有有有啊！如果摇头的话，那就非常不好了哦。好，那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当上帝跟这一些他所拣选的先知、祭司、君王等等名人，就是重要的人要接触的时候，圣经都会讲一句话，叫做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人的讲话？其实在这里提到的人的讲话，为什么上帝不喜欢他们一起讲话？当老师的人很不喜欢学生讲话，那上帝也不喜欢他的人民自己很喜欢讲话。为什么？我想跟我的心情不一样，因为讲话的时候，因为这整个讲话，人与人之间一直讲话的这个概念，跟圣经里面上帝要人听他讲话，要人听这个概念是完全相反的。讲话跟听话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直讲话的时候，你是以自己为中心，你不会注意到别人，因为你只想把你要讲的讲出来，不管别人的表情怎么样，不管别人的情绪怎么样。可是当你专心听的时候，你的心是你已经是把你自己掏空了，你是没有自己的人，而是专心听对方讲话。好了，那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美德，很多的信仰的观念，都是从听上帝的话。因为听上帝的话，刚刚有讲了，我们会把自己看得比较不那么重，完全是在上帝的顺服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从听上帝的话，我们就圣经里面延伸出顺服上帝、赞美上帝、归荣耀给上帝。可是呢，相反的，当我们不断讲话的时候，你以自己为中心，你的心中不会有别人，更不用说上帝。所以也因为这样延伸出人太在意自己，太注重自己的成果，变成骄傲自大，对抗上帝。当然这里他所指的巴比伦人，他们为什么要变乱他的讲话？因为他们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不把上帝看成一回事。所以透过这样子，巴别塔这个故事的作者，他一直告诉我们，人类不可能凭借着自己的力量、科技跟沟通，然后达到上帝的祝福，反而因为这样子而背离上帝。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之前有讲过亚当跟夏娃的故事，也是这样子。亚当跟夏娃也是因为他们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要追求知识，而成为背叛上帝的人。好啦，所以我们看到本来人修筑巴别塔是要做什么？他们希望自己本来的生活那么平凡，变成不平凡，变成很超凡。然后我们有了科技，有了文明，我们的生活会更精彩，会更有成就。可是上帝不要他们这样子，上帝不要他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变得傲慢。在圣经里面，本来人与人很多的人是上帝的一种祝福，可是也因为自己的骄傲，让很多人变成上帝的咒诅，把他们分散到各地。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以后，创世纪是记载哪一个故事？12章，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虽然好像就是很自然的接下去11章的故事啊，因为所有的文明，巴比伦这么伟大的文明被毁灭之后，就要重新开始上帝喜欢的人。那为什么又要说 亚伯拉罕啊，当时是叫亚伯兰，他是自己上帝只拣选他一个人，然后亚伯兰上帝拣选他的时候，他是离开他的本族本家跟本地，这又是为什么？这叫做从零开始，从零开始，上帝要拣选的人是从零开始的人。这个亚伯拉罕被拣选的故事是跟前面的故事是一个对照，亚伯拉罕是单独一个人被拣选，可是巴比伦那是一群人在那边很厉害很高兴的要造巴别塔，他们对于自己的文明很高兴很安心很骄傲，可是亚伯兰对他自己的家，他对他自己的家人却是离开他，所以他是放弃他所有的一切，是从零开始。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获得上帝的祝福，并不是因为我们 有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放弃既有的，我们从零开始，才能够知道说到底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大于我们以前所有的。我们今天所读的另外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刚刚那一段经文它所记载的是跟创世纪那一段经文非常不一样。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创世纪，是上帝不要大家讲一样的话，上帝不要让大家讲一样的话。可是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是上帝为了要让大家一起做同样的事情而说不一样的话。这件事情最大的差别在于呢，创世纪那一段经文所讲的那件事情是为了人自己，他们讲同样的话是为了人自己，所以上帝不要他们讲同样的话。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为了上帝而做的，上帝为了要这些人来替他传福音，所以讲不一样的话，在圣灵的感动下面大家说不同的语言，可是虽然语言不一样，他们的内心他们的信仰却是合一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今天才有办法获得我们本来不配得的福音，也因为这样子基督教的福音才因为这些不同的语言传到不同的地方。从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在信仰上有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在意，因为这些不起眼的事情看起来不重要的事情，他们其实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会影响到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或是咒诅。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是为了自己，不论我们做的多少，我们做的多伟大，我们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多吸引人，好像造一个巴别塔，其实台北那个101大楼就像是我们的巴别塔。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自己，不管你做得多好，做得多吸引人，做得多么高兴，做得多么的得心应手，但是呢终究会成为咒诅，终究会失败，终究会为这个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在所有的事上必须从零开始，先听上帝的话，然后他会像使徒行传一样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所以上帝的祝福跟咒诅其实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从很小的事情就决定了，那就是你有没有选择听上帝的话，还是你大部分都是在说你自己想要说的话。你如果一直想要说自己想说的话，那我们就听不进上帝的话。当然上帝的话不一定是像旧约时候的摩西这些人，你在安静的时候听了，突然间听到一句上帝的话说你还在上网，这么晚了还没睡觉，那其实是你妈妈爸爸的话， 上帝的话不一定透过这样子，不一定这么直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一定会吓死，上帝也不喜欢吓人。所以现在大部分你听到上帝的话都是透过教会的长辈，我们的弟兄姐妹，即使是一首诗，刚的诗，即使是祷告，还是说我站在这边的讲话，牧师站在这里的讲话，都可能是上帝要告诉你们的话，那我们都必须要聆听。所以意思就是说，做礼拜要专心。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子聆听上帝的话语，那我可以跟你们说，很确定的跟你们说，你们就是选择了上帝的祝福。但是你如果选择了还是自己想要讲自己的话，那就是你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咒诅。希望透过今天两段的经文呢，创世纪的这个故事跟使徒行传的故事，这个记事，我们可以来了解为什么说话跟听话在圣经里面的分别是那么样的重要。因为它是信仰的态度，好坏信仰态度的最根本的起点。希望我们是选择对的，是选择上帝对我们的祝福，而不是诅咒。请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时间聆听到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聆听你的话语。但是也求你常常提醒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话语，自己的想讲的话盖过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接收到你的祝福。求你赦免我们。主，我们今天感谢你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做礼拜，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雨水。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跟我们整个太平境教会陈牧师所带领的整个团队的服事的造就的宣教，我们这样子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父子圣灵的慈爱恩典与怜悯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